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看在节目开播前的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情况。迄今为止，全美已有至少4,233,923例确诊病例，造成至少146,935例与该病毒相关的死亡。纽约目前有确诊病例412,344例，死亡32,630人。截至美东时间7月26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新病例和新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单日死亡人数也下降到1000以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周日录得54,953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和470例新的死亡病例。纽约州州长库莫在周一于记者的电话会议中说，周日纽约市至少有11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周日纽约进行的大约57,000项测试中，有608项是阳性的，这一比例很低。库莫说，周日至少有642人因与武汉肺炎病毒相关的原因而住院。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市的各项数值继续达到使城市保持开放的门槛，并将城市的感染率降到1%。纽约市7月27号的主要指标为，接受 COVID-19 测试的人中有1%的测试呈阳性，至少有54人因疑似患有 COVID-19 而进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至少有286人因 COVID-19 接受治疗。白思豪表示，要求法院在全市范围内重新开放。他说，武汉肺炎病毒使犯罪增加了，现在是时候重启所有司法系统的部门了，在处理暴力犯罪方面有非常多的积压需要处理。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的武汉肺炎病毒测试呈阳性，但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没有被传染的风险。奥布莱恩有轻度症状，一直在自我隔离，并在一个安全的地点远程工作，没有感染总统或副总统的风险。声明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会继续不受影响。白宫表示，工作人员会定期接受武汉肺炎病毒的检测。白宫官员周日说，白宫和参议院共和党人已就下一轮纾困法案达成原则上协议。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该提案涉及一些问题，他希望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解决。该法案可能会在周一下午公布。美国财政部长姆钦表示，该法案将包含失业救济金延期，金额大约占工资的70%。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日表示，他预计美国第3和第4季度的经济增长将达到20%。川普政府还预计，国会将延长驱赶房客联邦禁令，该禁令于周五到期，涵盖由联邦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抵押房客。我们再来看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大陆的疫情情况。近期，大连、新疆新增确诊病例增多，大连市出现武汉肺炎病毒疫情，当局宣布大连进入战时状态。目前疫情已扩散到4省7地，包括辽宁省鞍山市、铁岭市、黑龙江省鹤岗市、海伦市、吉林省长春市、四平市、福建省福州市。7月25号，中国官方通报，7月24号0时到24时，辽宁省新增9例本土确诊病例，均为大连市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其中大连市报告26例，鞍山市报告1例，累计确诊病例12例。7月24号15时到25号14时，大连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据报，新增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均是从病例一的密切接触者中核酸检测发现的，均为某水产加工企业员工。24号，吉林新增4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来自大连的返籍人员。此外，新疆疫情大爆发并持续扩散。根据新疆维吾尔卫健委通报，7月26号0时到24时，新疆维吾尔新增确诊病例41例， 均为乌鲁木齐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还有879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尽管已经封城，但是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当地网民反映，新疆伊宁市也在半夜通知封城了，疑疫情进一步扩散。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方数据严重缩水，而仅从官方公布的7月23到26号四天的疫情数据可见，当地疫情每天都在恶化，26号新增确诊病例数据几乎超过前一天的一倍。7月15号起，新疆出现确诊病例后，民众涌入超市大量囤积食物。7月27号，中国官方公布了7月26号的新疆疫情数字后，有多名网民反映，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也已封城，但是官方并未公开。伊宁市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和武警内卫部队第七师师部驻地。再来看香港，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的消息，截至周一17时，香港单日新增145例确诊病例，其中142例为本地感染病例，其中59例无法追踪到源头。香港已连续6天录得100例以上的本地传染病例。卫生官员也确认，新增了2例死亡，香港确诊病例累计达2779例，死亡病例累计达20例。再来看对武汉肺炎病毒有哪些研究进展。美国周一开始对一款武汉肺炎病毒疫苗进行首次三期临床试验。这款疫苗是由生物技术公司 Moderna 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合作研发的。专家警告，不要期望武汉肺炎病毒疫苗有这种终身免疫的可能性。为了节省疫苗的时间，研发人员压缩或合并了试验阶段，因此在测试过程即将结束时，研发者对疫苗耐久性的了解比正常情况要少。预计第一项 COVID-19 疫苗研究将于今年秋天完成，但科学家没有奢望可获得疫苗免疫力持续时间的定论。美联社日前报道了一个违反常识的意大利小岛与众不同的事例。保持社交距离已经被视为遏制武汉肺炎病毒传播的常识性措施，这在意大利吉料岛似乎是个例外。迄今吉料岛上800名左右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染疫症状，而他们的生活环境看上去却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阿曼多·西亚菲诺博士是岛上唯一的医生，在岛上行医有40年左右，他一直担心疫情会在当地爆发。他说，每次普通儿童疾病如猩红热、麻疹或水痘爆发时，几乎数日便可蔓延到全岛。但这次，岛上许多居民与游客有过密切接触，没有社交疏离，疫情也未出现。吉料岛上第一起已知病例是一名60多岁男子，他于2月18号抵达，与意大利北部出现第一例本土病例几天之隔。这名男子来到吉料岛参加亲戚的葬礼，期间一直在咳嗽。这名男子于同日乘渡轮返回内地，三周后在医院死去。洛伦佐·帕索提牧师和50名送葬者为死者主持了礼拜。他回忆说，葬礼结束后，人们要问候、拥抱和亲吻，这是习俗。游行队伍来到墓地时，还要做有更多的拥抱和亲吻。3月5号，在宣布全国封锁之前四天，又有三名欧洲大陆客来到岛上，其中一名德国人来自意大利北部，这是欧洲爆发的最初阵中。他来岛上会老朋友，期间数日他们还一起去过餐馆。一周后，这名房客咳嗽得很厉害，在岛上接受了检查，结果是阳性。之后他在岛上一所房子里自我隔离。还有其他一些已知案例，包括一名在澳大利亚居住了2年的岛民，他于3月中旬回到吉料岛看望父母，回岛上3天后，他开始发烧，检查呈阳性，他在父母的家中自我隔离。6月初解封以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岛上，然而吉料岛始终未出现本地案例。在800名左右的常住户中，有723人自愿参加了抗体测试，结果只有岛上一位老人被发现有抗体，他曾与德国游客乘坐同一渡轮航班来到岛上。为什么武汉肺炎病毒似乎没有对该岛上的居民感兴趣呢？是他们比别人幸运吗？难道病毒真的是长眼睛的？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